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的学法小组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我们的学法小组开始于2001年，利用每天午休的2个小时在工作单位学法练功。经过4年多的风风雨雨，我们稳定地走到了今天。由于单位离家远，如果回家吃饭，一中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天，一位弟子提议，利用午休时间，大家可以在一起集体练功学法。这对我们也是个考验，因为当时迫害很严重，单位里已经有2位大法弟子被开除，还有3位被满断工龄，剩下的也都是单位挂号人物。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正法的角度考虑，同修一部大法，99年720之前可以集体学法练功，现在为什么不可以？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什么时候都是最正的，不应该害怕邪恶，相反邪恶应该害怕我们，这样学法小组就正式成立了。由于我们几个弟子平时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中也能体现出好人的形象，再加上不断讲真相，所以每个人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开创的都很好，可以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看书学法。所以小组刚成立的时候，主要以集体练功为主，每天利用12点发正念前的时间沟通交流，然后发20分钟正念，练1个小时的功，再切磋切磋，这样2个小时的时间就充分利用起来了。形成这个环境后，大家都尽量克服困难，坚持每天参加，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精进的劲头。随着师父不断地发表经文，我们把学法放在了第一位。通过集体学法，大家可以针对刚刚学过的法谈谈自己的体悟，通过交流共同提高。修炼的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我们坚持集体学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干扰。刚开始不久，有同修建议把本单位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情况上网曝光。有的人觉得这样会影响学法小组的稳定及大法弟子的安全。后来大家站在正法的角度上证悟，我们修炼真善忍没有错，被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的，揭露迫害也是一直迫害。我们本着为大法负责的原则，将每位弟子被迫害的事实详细记载下来，寄给了明慧网，明慧很快就发表了。我们的正念正行没给大法弟子带来任何麻烦，而我们更加坚信，只要走正修炼的路，邪恶动不了我们。我们的集体学法被单位领导知道了，他曾经跟一位同修的家属说，他们天天中午在一起，还有外单位来的人，不知道在干什么，他希望能管管我们。虽然知道他在暗地里观察我们，但是我们仍然坚持集体学法。有一次领导告诉我们，现在形势比较紧，言外之意要注意安全。事实是当时有其他弟子被抓，涉及到我们，公安局找单位领导调查情况，于是我们决定小组暂时停几天，回避一下这个紧张情况。休息了2天之后，每个人都觉得不对劲儿，这不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吗？我们堂堂正正学习宇宙大法，没有其他把柄，他们是动不了的。 于是我们及时恢复了正常的小组学习，集体发正念，铲除一切干扰与破坏，结果什么事儿也没发生。2005年，单位里成立了一个保卫科，保卫科长的办公室离我们学习点很近，他每天中午都待在办公室，但是我们谁也没去理他。后来科长跟其他人说，单位领导让他看着我们，并要求找我们每个人谈话。我们知道邪恶丝毫没有放松对我们的监控，但是我们不为所动，坚持学法，正念正行，让邪恶无漏可击。坚持集体学法，还有来自个人心性上的干扰。一位弟子的孩子正在上小学，他每天送孩子到课后小饭桌，可常人总是问，你怎么不管孩子？你家孩子谁管呀？事实上，这位同修平常对孩子很负责，孩子有空时也学法，学习成绩也很好，可还是有很多常人说大法弟子自私，为了个人修炼不顾家庭。他担心会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心里总是放不下。通过交流，他找到了自己隐藏着的求名的执着心，做什么事儿总好用常人的理来衡量是否能被常人接受理解。作为大法弟子，什么都应该比常人做得好，好像修炼是给常人看的，致使自己封闭自己。想明白后，放下这个思想包袱，没有顾虑了，一切也都顺畅了。还有个弟子每天上白班，工作环境特别好，工作量小，每天可以在班上学法，但是工资比较低。他提出要去倒班岗位，这样工资可以提高，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多了，而且可以将多挣的钱用在正式大法上，还可以做更多的讲真相工作。我们针对这个想法进行了交流。修炼什么事儿最大？倒班工作自由时间多了，可是在岗不自由了，而且人的生活规律乱了，能不能保证更多的学法时间和更好的修炼状态？如果法学不好，再谈别的恐怕都太牵强了。经过在法理上的衡量，觉得不能失去目前这个环境，于是他放下了隐藏的求利的执着心，踏实的修炼。学法小组的稳定，使我们自觉地成为一个整体。一次没参加，就有种落课的感觉，主动将当天没学的法补上。遇到外界干扰时，就向内找，并铲除邪恶，破除干扰。就这样，我们共同维护，共同珍惜，从2001年一直坚持到现在。在修炼中，不同阶段会遇到不同的矛盾，在整个正法进程中，每个时期也都有相对的重点问题，我们大家及时交流沟通，共同在法上提高上来。一个是关于写严正声明的问题，有一位学员在99年720之后写过保证，但没有破坏大法的言行，只是敷衍邪恶，仍然坚持修炼。也许是因为存在怕心，他一直没有写严正声明。经过切磋，他认真地写了一份声明，发往明慧网。之后，他感觉自己像去掉了一个壳一样，整个人很轻松。还有一位学员认为写声明是给别人看的，走形式，自己坚定修炼就可以了。师父只看人心，所以不用写声明。后来经过大家在法理上的切磋，他认识到了，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只应该和师父签约，而写保证不是同旧势力签约了吗？即使坚持修炼，可旧势力用那个保证约束你，这不仅是默认了邪恶，配合了邪恶，它是我们选择走哪条路的问题。你眼睛看不到另外空间的真实情况，可旧势力对你是虎视眈眈的，这无形中将给自己的修炼增添多少磨难。后来同修严肃地写了一份严正声明。关于如何发正念，也是我们经常探讨的问题，尤其当时要揭露大魔头，并发正念铲除邪恶，该不该做，如何做？现在这方面的问题，大法弟子都能接受理解，也能做好了，可在当时确实有很多同修迷惑了很长时间。目前如何充分认识酒瓶，做好酒瓶的资料工作，如何讲好关于退党的真相，又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酒瓶刚一出现，没有引起重视， 觉得这和我们的修炼关系不大，我们能了解共产邪党的真相就可以了，也担心常人认为我们参与政治，保持低调讲真相，甚至有的弟子没有及时写退党团声明。随着师父不断的讲法，大法弟子的认识提高了，每个人都能做到认真阅读酒瓶，并积极参与传播酒瓶资料。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位大法弟子是99年后期得的法，今年40来岁，个子不高，结婚10多年也没怀孕，修炼前他采取过许多治疗也没怀孕，可去年他怀孕了。这位同修利用这个事实讲真相，可单位里有的人还是冷嘲热讽，觉得即使怀孕了，因为他个子小也不能把孩子生下来。这位弟子放弃一切常人观念，不把自己当成特殊的孕妇，每天坚持做家务，上班正常工作，午休时间参加集体学法发正念，修炼提高得很快。他酒瓶真相讲得很好，每天到学习点都说某某要声明退党团，而且在怀孕后期有时为传送酒瓶一次要拿10几斤重的资料。今年6月份他生了一个7斤重的小孩，产后大人孩子状态都很好，连医院的医生都感到惊讶，单位里的同事也没什么风凉话可说了。有一位大法弟子会突破网络封锁下载资料，他对资料的编辑打印也掌握得比较熟练，他能够根据同修的需要选编大法资料，并把自己掌握的技术传授出去，使新成立的资料点能很快地承担起做真相资料的工作。还有一位弟子，40多岁的工人，总觉得自己笨，学什么都慢，但是他也不等不靠，自己建起一个资料点，开始打印资料提供给本单位的其他同修。后来他的技术越来越熟练，在附近地区资料供应紧张时也能默默补上，而且能扶持新资料点的同修掌握一些基本操作，现在他又成了修理激光打印机的能手。我们小组从获取发送大法信息到各种真相资料的制作传播形成一条龙，现在又网络式的传播到各自家庭所在片区，以点带面，推动了整个地区真相资料工作的进展。我们的学法小组已经成为我们修炼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使我们成为一个坚强的整体，牢不可破，比学比修，共同精进，直到修炼人最终圆满的境界。
下面请您收听《浅谈焦点》，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有的同修遭到迫害，没做好写了3书，出来后成了焦点。有的同修正念闯出魔窟，出来后成了焦点。就焦点问题谈一下我个人的认识。同修对成为焦点的同修都很关心，但说的话是否有必要，是为了帮助同修，还是只是议论发表观点而已？对他人说了各种带有自己观念的话和发出的各种思想意念，都是以为自己对。可是大法弟子是有能量的，说出的话发出的思想都集中到焦点学员的身上，正的也好负的也好，就可能使他承受不住，而且在同修中引起波动，不能静下心来修自己，做好3件事。旧势力不停地迫害大法弟子，制造出各种事牵动大法弟子的心，使大法弟子不能静下心来正视大法和更广泛地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时间一天天过去，法正人间一道是更多的众生不能得救，邪恶达到了他们拖延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时间和毁灭众生的目的。如果我们把大法弟子比作一潭净水，旧势力像石头，石头扔进激起波动，基点就是焦点。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向内去修，修去一切常人之心，提高心性，静得像一潭死水，那旧势力的任何因素触及到就彻底解体， 他还配考验吗？大法弟子在纯净心态下正视大法，发正念，广传真相，救度众生，会有更多的众生得救。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